这卖艺的小伙子把五六这个胳膊抓住，往旁边那么一拧，嘎巴一声，哎呦，这胳膊折了。说是折了，其实不是把那骨头给拧断了，是这一拧给他拧脱臼了，错环了。这五六哪吃过这个亏呀、啊、好家伙，那是监军老爷五魁的长子武胜的大管家，到哪都是说上句，张口就骂，抬手就打，竟打别人了。谁敢打他呀？别说打他，就是敢捅他一手指头的人都没有。今天碰上这么一个撂地摊卖艺的小伙子，竟然把他的胳膊给拧断了，拧错环了。这小子那哪能饶得了他呀？但是他饶不了人家，他自个儿动不了手了，这胳膊不能动了。这五六冲着旁边这几个恶奴家丁一喊，你们他妈都站着干嘛呀？干什么还不上啊？这一句话，他旁边六七个恶奴家丁呼啦的一下子就全都过来了，拳脚相加，就朝着卖艺的这个小伙子就下了手了。卖艺的这个小伙子此时此刻那也真叫急了眼了。这小伙子别看长得那个身况不是人高马大，但是动起手来非常的矫健利落，屁就啪啪啪啪咣咣，把这几个恶奴家丁打的是东倒西歪，喊爹叫妈。这几个恶奴家丁没忙活得了，可是旁边还站着这位大少爷武胜呢。这武胜一瞧，哎呀，这小子有两下子啊！他的身旁还站着二十来人呢。这大少爷一摆手，你们都在这站着看热闹呢啊，给我往上上啊！一说这一话，呼啦，这二十多个人也跟着上来了，前后三十来人呢，就把卖艺的这个小伙子给围到了当中。这卖艺的小伙子可真就玩了命了，打了那么半天，这卖艺的小伙子没被打倒。站在旁边看热闹的秦琼和罗成瞅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切，秦琼这心里不平静了。秦琼那是什么人？那是见义勇为的人，好管闲事儿，一向是路不平旁人踩，大丈夫高出矮殿，饥困扶危呀。秦琼一看就这么一个小伙子让你们三十来人围着打，这简直不像话了。北平府还有没有讲王法讲公理的地方？尤其这种周围看热闹的老百姓老远的围着一个圈，大伙都瞧着，刚才是看卖艺的，这阵是看打架的。秦琼瞧了瞧罗成，表弟，这个事儿我可不能袖手旁观。罗成说，表兄咱们管管。秦琼说，就是。秦琼在旁边喊了一声，你们这叫干什么？打群架吗？没有这么欺负人的，岂有此理。秦琼一说这句话，犹大后边就上了手了，和秦琼一块罗成也动了手了。秦琼犹大后边上来之后，就把他那恶奴家丁有的抓住脖领子往旁边一拽，有的照着那屁股蛋子光就一脚，有的时候给他来个扫堂腿。罗成这一动手跟秦琼可就不一样，罗成这小伙子精明强干，尖刻狡黠，他在后边一上来，啪一个大波溜，那个下巴就掉了，这边帮到腰这边一捅，那就岔气了，薅住脖领子一滴喽，扔出去一丈多远，那一下子胯骨就摔裂了。哎呀，啪啪啪，他俩这一上手，这三十来个恶奴家丁啊，不够这二位打的，再加上当中间还有一个卖艺的小伙子呢，这卖艺的小伙子不白给，身手利落，噼里啪啦三个人把这三十来个人最后打得东倒西歪，有几个不敢上了，拉着架子攥着拳头围着他们转，干嘛呀？他们心里想，我假装的吓唬吓唬你，我们要是上啊，非他妈让他还打躺下不可。你看周围那些位呲牙咧嘴的，捂着腰的，拖着腮帮子的，都不敢往上上了。这个功夫站在旁边的 这五公子武胜看到眼前发生的这一切，这武胜心里合计，哎呀，这俩拉横车的是干嘛的？有两下子，我三十来个人没够他俩忙活的。嘿，北平府还真有敢管这个闲事的，我得过去，我得报个字号，让他们知道知道我是监军老爷的儿子。他们听着我这名字之后，他们就不敢再张罗了。所以这武胜在两三个亲随家丁的陪同下就走过来了。哎，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他立朝着别打了，旁边那些恶奴们也不往上上了。秦琼跟罗成两人也就停住了。秦琼看了看面前过来这位公子，一瞧这位公子头上戴着一顶扎花钻金，两边高卷着云字头，后边有两根飘带，身上穿着花袍，上绣三篮牡丹花，足下蹬着薄底的对儿靴，一瞧这就是阔家主的纨绔子弟。这武胜过来先看了看秦琼，一瞧这个黄脸大汉身高个大，体态魁梧，他问了一句，哎，我说你哪儿的，姓什么叫什么，报个名我听听。秦琼说，你问我吗？我是山东济南的，姓秦名琼，字叔宝。什么？秦琼？秦叔宝？没听说过。秦琼说，是啊，你耳朵长得太短。嗯，哎，武生一听，这他妈什么话，耳朵长得太短，我耳朵长长了不成兔子了吗？这小子骂人不吐胡。哎，哦，小子，你说话可够难听的。好听的留着跟别人说。嘿，小子，今儿个你在这儿敢伸出拳头来，在这打我手下的人，你知道我是谁吗？啊？秦琼说，我不知道你是谁，你报个名我听听。
你想听听？
小子捂住了后脑勺，抱住了肚子，俩腿绷足了劲，别等着我把名说出来把你吓蹲下。秦琼说，不至于，你是说名也不是打雷。跟你说，这是北平府，你知道吗？我的老爹爹那是当今皇上隋文帝御笔钦派到北平府的监军，数个罪说他叫武魁，我是他的独生的大儿子，我叫武胜，武的公子，我有个外号叫镇北平。他把这话一说出来之后，罗成在旁边不爱听了。罗成一听，什么？你叫镇北平？罗成也听清楚了，哦，这是那监军武魁的儿子。罗成想，我在北平府待了这么多年了，我还没听说有一个外号叫镇北平的呢。罗成就到旁边就过来了，哎，我说你叫什么？
我叫武胜，镇北平。
哦，你叫镇北平，没听说过这么个镇北平。你是谁呀？这小白脸，你报个名我听听。罗成说，我这名字不像你似的，让大伙儿还得捂住后脑勺，抱住了肚子。我这个名报完了，我就怕你听完了就把我忘了。你最好让你们手下人拿张纸把它记下来。
我用不着。你说你叫什么名？
我呀，姓罗，单字名成。罗成，这名听着好耳熟啊。是啊，我的老爹爹我也得跟您说一说，就是北平府的镇边北平王，数个罪说罗毅，罗彦超。啊，这武胜一听他爹是罗毅，罗彦超是镇边北平王，当时这武胜的威风就缩了一半，当时那个气势就减了 66.6%， 心想，哎呦，今儿个他妈倒霉呀，我碰上镇边北平王罗毅的儿子了。罗成，是，我听说过这罗成厉害，听说罗家枪出名啊。这武胜也知道 想当初征服镇边北平王的时候，那是靠山王杨林跟罗毅激战了三天三夜，最后是有条件投降。这镇边北平王在这虽然是降了隋了，但是还保持了一份独立，所以才把他爹这五魁给派来当监军，其实就是监视罗毅的行动。虽然是监视罗毅的行动，他爹也经常跟他儿子讲说，罗毅这个老家伙不是好惹的，咱们即使监视他，又得跟他搞好团结，搞好关系。所以这个武圣今天在这耍横，没想到碰见罗毅的儿子罗成了。这武圣这阵把这嘴一撇，看了看罗成，哎呦，要照那么说，站在我面前的您是少王爷了。罗成说不敢当，您是监军老爷的大公子啊。正是，好了，今儿个看来呀，咱们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咱们这叫不打不相交。罗成说是，咱们这叫不打不认识。哈哈，照那么说，那咱们就改日再见。罗成说好啊，后会有期。小子们撤。这武圣冲着手下这帮恶奴家丁一使眼色，说了一声撤。这些恶奴家丁瘸着腿的，捂着腰的，拖着下巴的，擦着血的，稀里呼噜像一帮残兵败将，跟着这位武公子顺着大街牵着马走了。他们这一走，这武公子可没有就此了结呀，一边走着一边跟这五六在这商量。五六这胳膊还搓着环呢，心想哎呦，我说公子，我这胳膊怎么办？回去我找一大夫给你端上，你忍一会儿啊。哎呦，太疼了，谁他妈让你打架不看对手了呢？你当着罗毅的儿子，你在这耍什么横？我也不知道他是罗成啊，这回让你就知道咱就吃着哑巴亏了吗？休想，你公子爷从来不受这委屈，咱们慢慢走着瞧。他们叨叨咕咕的走，这儿呢秦琼一看这伙的人走了，总算是给这个打把式卖艺的小伙子解了围了。秦琼瞧了瞧这小伙子，小伙子，你还在这站着愣着干什么呀？你还不快走，如果你再不快走，我们俩走了之后，一会儿他说不定带更多的人回来到这来找寻你呀。到那个时候你想跑也跑不了了，我们俩可不能老在这儿给你帮忙。这小伙子看着秦琼，您不认识我了啊？你是谁呀？怎么您不认识我了呢？哭疼，这小伙子给秦琼跪下，干爹，我是您干儿子。啊，哎呦，他一说这句话，秦琼想起来了。这小伙子一报他的名字，他也姓秦，告诉秦琼，我叫秦用啊。秦琼一想，哎呦，可不是嘛，感情那个秦用啊，他的父亲就在秦琼山东济南府住家那个砖柱巷巷口旁边开一个开水铺。那年头啊，这开水都卖钱，弄三口大锅，架柴火整天烧，老百姓家里边用热水滴了着壶上那儿打去，开那么一个开水铺。秦用的父亲呢叫什么名字，秦琼都没有细问过，大伙儿都管他叫秦老四。这个秦老四是个忠厚老实厚的人，秦琼的家中有时候经常到他这儿也打热水来。一来二去的呢，这秦琼跟这个秦用的父亲，也就是秦老四就认识了。这秦老四对秦琼有一份尊重，知道秦琼在山东济南府赫赫有名，大家都说秦琼是屈指可数的少有的好人。这么这个秦老四呢有这么一个孩子，那年才10岁，这孩子光有小名没有大号，小名呢又得是小孩，长得干瘦干瘦的，像毛桃酸杏一样。他爹也会给他儿子起名叫毛桃。秦琼呢那天就跟他说了，说你看你给这孩子起的名怎么叫毛桃啊， 秦老四就说了，我这个人呢，这辈子就是没用的，这孩子长大也是个没用的，起大号干什么？我就叫毛头，长大了就让他叫秦头。秦琼说，这叫什么名啊，我给你起个名吧，你不说他没用吗？我认为他长大了有用，就叫秦用。是秦琼给起的这个名，他一起名叫秦用，这秦老四当时就告诉那孩子，还不跪下，干脆就认个干爹吧，给你起了个名能白起吗？这小孩当时还真挺聪明，跪在地下给秦琼就磕俩头，就叫干爹了。打那儿之后，秦琼跟那个秦用呢，有时候碰上面，这秦用就管他叫干爹。秦琼并没有把这个事情放到自己的心里，虽然知道这么个事儿，好邻居呗。秦琼跟这个秦老四呢，也经常有往来。一段时间，秦琼外出公干，回来的时候，在专诸巷口忽然发现这秦用这小孩在大街上跪着给大伙磕头要小钱儿。秦琼就愣了，问这孩子怎么的了，出什么事儿了？这秦用就跟秦琼说了，说我爹死了，死了之后家里边没钱买棺材，我娘在那儿整天哭，我没有办法，我就跪在大街上向大伙讨要。秦琼一看，哎呦宝贝儿，不用在这儿跪着了，走走走。秦琼就把这个秦用搀起来送到他家里，见了秦用的母亲，一看秦老四得疾病躺在炕上，秦琼说，这个不要让孩子在街上去讨要去了，我给你出钱。秦琼回到家里边给拿过来20两银子，这20两银子交给他们母子二人，就给这秦老四发了丧，出了殡，买了棺椁，是入土为安。打这之后呢，母子二人相依为命，这秦用的母亲就靠缝帘补站维持生计。秦琼给了20两银子，按说有剩，剩10几两银子就在家里边留作度日之用了。可是秦琼是个盲人，出来进去经常外出，有一回回来之后就发觉老秦家搬走了，搬哪儿去也不知道了。打那之后音信皆无，那个年头通讯设备都比较落后，写封信捎封信都非常困难，秦琼就不知道秦用母子二人到哪里去了。可是这母子二人呢，是因为在济南府生活不好过，这秦用的母亲领着秦用就回娘家了，他娘家是北平府附近古北口的。回到古北口，到娘家之后，这秦用这个孩子从小还喜欢伸胳膊踢腿，喜欢练武。回到他古北口的娘家呢，他们这娘家旁边有一个青云寺，青云寺里边有一个老和尚，这老和尚有一身好武艺，所以秦用就经常到这寺院里边跟老和尚学练武艺。老和尚一看秦用，便看孩子长得干瘦，但是有把子力气，这力气超出常人，所以这老和尚就教给他练一对八楞点铜锤。这秦用练锤练成了一身好武艺。老和尚曾经跟秦用说过，学会文武艺卖于帝王家，帝王不买卖于石家，石家没有才卖到旧地下，你应该带着这身武艺去投军入伍，创一番事业。说到哪投军入伍，最近的地方就是北平，说那你到北平府去找镇边北平王罗毅，你到罗毅那里去投军入伍，哪怕当一个普通士卒，征战疆场，建立功勋，将来说不定你就可以紫袍金带，战力超高。秦用就带着这样一个理想和抱负，辞别了自己的母亲。家里边穷，没有钱，老和尚说了，你身上带着钱呢。秦用说，我带着什么钱？老和尚说，你这身武艺就是钱，到哪儿没有钱你就打拳卖艺，以此为生。所以秦用就这样来到了北平府。到了北平府，想着投军入伍，那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彦超这个时候不是招兵的时候，你单崩一个去投军入伍，人家也不收，怎么办呢？秦用住在店房里边，没有钱付电饭账了，就在大街上卖艺，已经卖了2-3天了，没想到今天碰上这位武大少了，又没有想到在这儿能碰见他的义父秦琼秦叔宝。秦用跪下这一磕头，一叫干爹， 秦琼马上想起来了，秦用这名是他给起的。秦琼说，哎呀，秦用啊，你长这么高了，你出了成一个大小伙子了，我怎么会认识你呀？干爹，这真是啊，咱们爷俩有缘分，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在这儿能碰到您呢，您怎么到这儿来了？哎呀，秦琼说，一言难尽呐，我到这里来呀，也是神差鬼使。罗成说，表兄怎么回事？秦琼说，过来见过你的罗叔叔。这秦琼过来给罗成见礼。秦用今年才18岁。秦琼把这大致情况跟罗成这么一讲，罗成点了点头，哦，原来是这么回事。这小伙子，看你刚才在这打拳卖艺，这武艺不错呀。秦用说，差远了差远了。干爹，罗叔叔，没有别的，今天见着您二位了，我怎么也得尽点义子之情啊，咱们找个地方吃点饭，我请您吃顿饭，要没有您二位，今天说不定我就让他们把我给打坏了。秦琼一听就笑了，孩子，你现在多艰难呐，我们还用你请我们吃饭吗？这样吧，跟我走吧，跟我回到府中，咱们好好的谈唠谈唠。哎，这秦用倒也不客气，收拾起自己的兵器靶子，扛着跟着秦琼罗成就回到了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彦超的府中。秦琼自个儿有个小跨院啊，就来到他这个小跨院里，倒在小跨院里头，倒在客厅里边坐下。秦用把那个兵器靶子往旁边一戳一立，秦琼坐下之后就问秦用，你怎么回事？秦用把详细经过跟秦琼这么一说这么一讲，而最后提到了，我这回到北平府来，我是投军来的，我要当兵参军入伍，可是现在人家没到招军的时候，我只好在街头卖艺，今儿碰见您了，您能不能给我帮帮忙，跟这位镇边北平王老王爷说说，让他收我当个兵。秦琼听到这里就看了看罗成，孩儿啊，他冲着秦用说，你要想当兵的话，你得找你的罗叔叔，你罗叔叔他的父亲就是镇边北平王啊。秦用一听，啊，是啊，乌灯给罗成跪下了，罗叔叔，您看看您能不能跟老王爷说说，让我就当一个不得点儿的芝麻粒儿那么大的一个小兵就行，就给我口饭吃。罗成一听，当那么点儿的兵干嘛呀，凭你这身武艺，我跟我父王说说，咱不当兵，咱得当官儿。